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乙未年到戊戌年，一共四年。梁高祖武皇帝天监十四年，乙未，公元515年。春季，正月，以四朔日，皇上在太极殿为太子举行加冠礼，大赦天下。辛亥日，皇上在南郊祭天。甲寅日，北魏主有病。丁巳日，在事前殿去世。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詹事王显、中庶子代人后刚到东宫迎接太子元许，来到显阳殿。王显想等到天亮再举行即位礼，崔光说帝位不可暂时空缺，为什么要等到天亮？王显说需要奏报皇后。崔光说皇帝驾崩，太子即位，是国家的常典，何须皇后的命令？于是崔光等请太子停止哭泣，站在东序。于忠与黄门郎元昭扶着太子向西面哭了十几声后停下。崔光代理太尉，捧着册书进献喜寿，太子跪着接受，穿上衮冕礼服，登上太极殿，即皇帝位。崔光等与当晚值班的官员站在庭中，向北叩首高呼万岁。元昭是元尊的曾孙。高皇后想要杀死胡贵嫔，忠给事乔郡人刘腾把此事告诉后刚，后刚又告诉于忠。于忠向崔光请教计策，崔光让把胡贵嫔安置到其他地方，严加守卫，因此胡贵嫔深深感激这四个人。戊午日，北魏大赦。即位日，全部召回西征和东防的军队。骠骑大将军广平王袁怀抱病进宫哭丧，直接来到太极殿西厢，哀痛痛哭，呼唤侍中、黄门、领军二位，说我要上殿哭祭先帝，还要入见皇上。众人都愕然相视，无人敢回答。崔光捋起丧服，举起丧帐，引用汉光武帝驾崩时赵熙扶诸王下殿的旧例，声色俱厉，听到的人无不称好。袁怀的哭声和泪水都止住了，说侍中用古意来约束我，我怎么敢不服？于是返回，仍然多次派身边的人致谢。先前高照善权，尤其忌惮宗室中有声望的人。太子太保仁成王元成多次被高照诬陷，害怕不能保全自己，于是整天痛饮，行为如同疯狂，不过问朝廷机要。等到世宗驾崩，高照在外拥兵，朝廷内外不安。于忠与门下省商议，认为肃宗年幼，不能亲自理政，应该让太保高阳王元雍进入西柏堂处理政务，让任城王元成为尚书令，总领百官，上奏皇后请求，立即下敕任命。王显一向受世宗宠幸，仗势作威，被世人所憎恨，恐怕不被元成等人容纳，与中常侍孙福连等密谋压下门下省的奏章，假传皇后命令，让高照录尚书事，让王显与渤海公高猛同为侍中。于忠等人听说后，以侍奉治疗无效为借口，在宫中逮捕王显，下诏削去他的爵位官职。王显在被捕时呼喊冤枉，直隔用刀环撞击他的腋下，送到右卫府，一夜就死了。庚申日，下诏按照门下省的奏请，百官各同几职，听命于二王，朝廷内外都很悦服。二月庚辰日，尊奉皇后为皇太后。北魏主以名字自称，写信向高照告哀，并且召他回京。高照遭遇变故，忧虑恐惧，日夜哭泣，以至于憔悴不堪。回到禅见时，家人迎接他，他不见面。辛巳日，到了宫门前，穿着丧服嚎哭，登上太极殿敬哀。高阳王元雍与于忠密谋，在舍人省下埋伏了执请行报等十多人。高照哭完后被引入西厢，清河王等人都私下议论并看着他。高照进入省门，行报等人勒死了他，下诏公布他的罪恶，声称高照自杀，其余清党一概不问，削去官职爵位，用世人的礼仪安葬。到了黄昏，从侧门把尸体运出送回家中。北魏征伐蜀地时，军队到达晋寿，蜀人震惊恐惧。傅树衍率领步兵30000攻击巴北，皇上派遣宁州刺史任太宏从阴平走小路进入凉州，招诱敌人，蜀人断绝魏军运输道路。恰逢北魏大军北撤，任太宏袭击攻破北魏的东洛、出口两处戍所，声称凉军后续到来，敌人、蜀人纷纷归附。任太宏进军包围关城，傅树衍派统军江喜等攻击任太宏，大败任太宏， 任太弘丢弃关城逃回。癸未日，北魏任命高阳王元雍为太傅，兼领太尉；清河王元义为司徒，广平王元怀为司空。甲午日，北魏将宣武皇帝安葬在景陵，庙号世宗。己亥日，尊奉胡桂平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日，让高太后出家为尼，迁居金庸瑶光寺，除非大的节庆，不得入宫。北魏左仆射郭作上表说，萧衍狂妄悖逆，图谋阻断河流，亦使劳苦民众，威王的征兆已经显现，应该命将出兵长驱直入讨伐。北魏下诏命平南将军杨大眼督率各军镇守金山。北魏于中寄居门下省，又总领宿卫，于是专断朝政，权倾一时。当初太和年间，军国多事，高祖因为用度不足，百官的俸禄减了四分之一，于中全部命令恢复所减的俸禄，救治百姓交税一匹绢另加棉八两，一匹布另加麻十五斤，于中全部免除。乙丑日，下诏文武百官各晋升一级。夏季四月，福山堰筑城后又溃决。有人说蛟龙能乘风雨冲破堤堰，蛟龙的本性厌恶铁，于是运来东西野的铁器数千万斤沉入水中，也不能使堤堰合拢，于是砍伐树木，做成井字形框架，填上巨石，在上面加土，沿淮河百里之内无论大小木石都用尽了，挑担的人肩上磨出了洞。夏季发生疫病，死者相互诊戒，苍蝇蚊虫昼夜鸣叫成一片。北魏凉州刺史薛怀吉在沮水击败叛乱的敌人。薛怀吉是薛真度的儿子。五月甲寅日，南秦州刺史崔仙又击败叛乱的敌人，解了五星之围。六月，北魏冀州僧人法庆用妖术换获民众，与渤海人李归伯等作乱，推举法庆为首领。法庆娶尼姑慧辉为妻，任命李归伯为石柱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成，又配置狂药让人服下，父子兄弟不再相识，只以杀害为事。刺史萧宝寅派监长使崔伯林攻打他们，崔伯林战败而死。贼众更加强盛，所到之处毁坏寺院，斩杀僧尼，焚烧金像，声称新佛出世，除去众魔。秋季七月，丁未日，下诏命代理右光禄大夫袁瑶为征北大将军讨伐他们。北魏尚书裴植自认为门第不比王素差，但朝廷给他的官职不高，心中常常不快，上表请求辞官隐居嵩山，世宗不许，深感奇怪。等他做了尚书，志得意满，常对人说，不是我需要尚书，是尚书也需要我。每次入朝参与议论，喜欢当面讥讽毁谤众官，又上表攻击征南将军田义宗，说华人和夷人是不同类，不应该让夷人位居百世衣冠之上。于中元昭见到他，恨得咬牙切齿。尚书左仆射郭作不断钻营，自以为是东宫师傅，列名辞让尚书，希望封侯，仪同三司，下诏任命郭作为都督雍、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郭作与裴植都憎恨于中专横，秘密劝说高阳王元雍把于中赶出朝廷。于中听说后大怒，让有关部门诬告他们罪行。尚书奏报，杨指控告裴植的表弟黄甫仲达说，受裴植指使，假称奉诏，率领部曲想要谋害于中。我们彻底追查，黄甫仲达的口供不认罪，但众人证据明确，按照法律应当处死。众人证据虽然不直接涉及裴植，但都说黄甫仲达是受裴植指使，裴植召来仲达责问，却不告发。推究情状与常理不同，不能等同于一般案件有所降检，比照仲达判处裴植死刑。裴植被亲自率领城中市民归附王化，按照法律应上呈评议，请求裁决。于中假传诏书说，凶谋已经如此，罪不容恕，虽然有归化之诚，不能上呈评议，也不需等到秋分。八月己亥日，裴植与郭作及都水使者杜陵人韦俊都被赐死。韦俊是郭作的姻亲。于中又想杀高阳王元雍，崔光坚持不同意，于是免去元雍官职，以王爵回府。朝廷内外都感到冤屈愤慨，无不咬牙切齿。丙子日，北魏尊奉胡太妃为皇太后，居住在重训宫。于中兼领重训卫尉， 刘腾为重训太仆，加授侍中，后刚为侍中、辅军将军，又任命太后父亲胡国桢为光禄大夫。庚辰日，定州刺史田超秀率领部众3000人投降北魏。戊子日，北魏大赦。己丑日，北魏清河王元义进位太傅，兼领太尉；广平王元怀为太保，兼领司徒；任城王元成为司空。庚寅日，北魏任命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并加授仪同三司。北魏江阳王元济是元熙的曾孙，先前任青州刺史，因抢逼良人为奴婢被夺爵。元济的儿子元叉娶了胡太后的妹妹。壬辰日，下诏恢复元济原来的封爵，任命元叉为通直散骑侍郎，元叉的妻子为新平郡君，并拜为女侍中。群臣上奏请求皇太后临朝摄政。九月乙未日，林太后开始临朝听政，仍然称令来行事，群臣上书称殿下。太后聪明颖悟，很喜欢读书作文，射箭能射中针孔，政事都亲笔自行决断。加授胡国桢侍中，封安定公。自从郭祚等人死后，诏令生杀都出于于忠，王公都畏惧他，重足而立，屏息不敢出声。太后亲政后，便解除了于忠的侍中、领军，重训卫尉职务，指任仪同三司、尚书令。过了10多天，太后在重训宫召见门下省事官，问道：于忠在尚书台声望如何？众人都说不称职，于是将于忠外放为都督记，并迎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任命司空袁成兼领尚书令。袁成上奏安定公应当出入宫中，参与咨询大政，下诏听从。甲寅日，北魏袁瑶击败大成贼，擒获法庆及其首领100余人，将首级传送到洛阳。左右击将军赵祖岳袭击北魏的西峡时，占据他以进逼寿阳，又修筑外城，迁移延怀百姓来充实城内。将军田道龙等人分头攻打各处戍所，北魏扬州刺史李崇分派诸将抵御。癸亥日，北魏派遣代理镇南将军崔亮攻打西峡时，又派遣镇东将军萧宝寅挖开淮河堤堰。冬季十月已有日，北魏任命胡国桢为中书监、仪同三司、侍中照旧。甲午日，弘化太守杜贵率领全郡投降北魏。起初北魏于忠当权，自称世宗答应给他优生，太傅袁雍等都不敢违抗，加授于忠车骑大将军。于忠又自称在新旧交替之际有安定社稷的功劳，暗示百官给他加赏。袁雍等商议封于忠为常山郡公，于忠又难以独自接受，于是暗示朝廷同在门下省的人都加封邑。袁雍等不得已又封崔光为博平县公，而尚书袁昭等人不断上奏。太后敕令公卿在邑，太傅袁义等上言：先帝驾崩，奉迎皇帝，侍卫恭敬，是臣子的常职，不能以此为功。我们先前商议授予于忠爵土，正是害怕他的威权苟且免遭暴力的缘故。如果以功过相抵，都不应赏赐，请求全部追夺。崔光也奉还应受爵土。上表10多次，太后听从了。高阳王元雍上表弹劾自己，说：臣出入百堂时，看到诏旨施行都出自门下省，臣出外军令，深知不可，却无法禁止。于忠专权，生杀有己，而臣不能违抗。于忠曾想杀臣，幸亏在位者坚持拒绝。臣想将于忠外放，由此心意尚未实行，反而被于忠废黜，失位素餐，辜负恩私，请求退归司门，听候处置。太后因为于忠有保护之功，不追究他的罪过。12月，辛丑日，任命袁雍为太师兼司州牧，不久又恢复录尚书事，与太傅袁义、太保袁怀、侍中胡国桢进入门下省，共同处理政务。即有日，北魏崔亮到达峡时，赵祖岳迎战失败，必城坚守，崔亮进军包围。乙卯日，北魏主及太后拜谒景陵。这一年冬天非常寒冷，淮河、泗水全都结冰，福山堰的士兵冻死的有10分之7/8。北魏益州刺史傅树衍生性清廉朴素，百姓和僚人都怀念他。龙骧将军袁法僧取代傅树衍为益州刺史，一向没有治理才能， 加上贪婪残暴，王贾等姓本是本州士族，元法僧却都征召为兵。加盟百姓人令宗利用众人对北魏的怨恨，杀死魏晋寿太守，献城来降，百姓和辽人多有响应。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辉派遣巴西子同二郡太守张琦率领30000军队迎接他们。元法僧是元熙的曾孙。魏齐州刺史赵王密是元干的儿子，治理政务残暴酷虐。有一天他关闭城门，大肆搜捕，抓人后进行拷打，各种酷刑都用上了，又无缘无故斩杀了6个人，全城的人都惊恐不安。于是民众大声呼喊，聚集在城门口，赵王密登上城楼，拆掉梯子来保护自己。胡太后派遣游击将军王进乘一马疾驰前来安抚城中百姓，城里的人打开城门认罪，奉献上钥匙，于是罢免了赵王密的刺史职务。赵王密的妃子是胡太后的侄女，回到洛阳后任命他为大司农卿。胡太后因为魏主年纪还小，不能亲自祭祀，想要代替他主持祭祀事务。礼官们广泛商议，认为不行。胡太后以此询问侍中崔光，崔光引用汉和西邓太后祭祀宗庙的旧例，胡太后非常高兴，于是代理主持祭祀事务。高祖武皇帝四天建十五年丙申，公元516年春季正月戊辰朔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西平。北魏崔亮攻打峡时没有攻下，与李崇多次约定水陆并进，李崇逾期没有到达。胡太后因为各位将领不统一，于是任命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率领步兵骑兵2000人赶赴寿阳，另外设立刑台，调度指挥各路军队，如果有违抗命令的，按军法处置。萧宝寅派遣轻车将军刘志文等人渡过淮河，攻破3座营垒。二月乙巳日，又在淮北打败了将军袁孟孙等人。李平到达峡时，督促李崇、崔亮等限定日期水陆同时进攻，没有人敢违抗，每次交战都立有战功。皇上派左卫将军昌义之率领军队救援福山，还没有到达，康炫已经攻击北魏军队并击退了他们。皇上派昌义之和直阁王神念沿淮河逆流而上救援峡时，崔亮派遣将军柏林人崔延伯驻守下蔡，崔延伯与别将伊瓮生夹着淮河设立营寨。崔延伯取来车轮，去掉轮圈，削尖车辐，两两对接，柔竹为绳贯穿连接，共10多道，横跨淮河架设桥梁，两头设置大辘轳，可以随意升降，既不能烧也不能砍，既切断了赵祖岳的退路，又让战船无法通行。昌义之、王神念驻扎在梁城无法前进。李平部署水陆军队进攻峡时，攻克了外城。乙丑日，赵祖岳出城投降，被斩杀，其部众全部被俘。胡太后赐给崔亮书信，让他乘胜深入。李平部署各将领水陆并进，进攻福山堰。崔亮违背李平的调度，以生病为由请求返回，随即上表后就出发了。李平上奏请求判处崔亮死刑，太后下命令说，崔亮去留自作主张，违背我的战略部署，虽然有小胜，怎能免除大罪，但我总揽万机，希望尽量少杀人，可以特准他以功补过。北魏军队于是撤回。北魏中尉袁匡上奏弹劾于忠，趁着国家有大灾祸，独揽朝政大权，使裴、郭蒙受冤屈，宰辅被贬黜受辱，又假传圣旨，自封为仪同三司、尚书令兼重训卫尉，推究他的本意是想把自己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既然事情发生在恩赦之后，应当公开处决，请求派一名御史到州里就地执行判决。自从去年世宗驾崩以后，皇太后还没有亲自临朝听政之前，所有不按等级次序，或者由门下省发布诏书，或者由中书省宣布敕令，擅自授官的人，已经受到恩赦的，只可免罪，但都应当追夺官职。太后下令说，于忠已经受到特赦，不宜再追究其罪，其余按奏章处理。袁匡又弹劾侍中后刚拷打并杀死羽林军。后刚本来因为善于烹调担任长史典狱，共30年，因为有恩于太后，非常专横跋扈，王公大臣都畏惧并依附他。廷尉判处后刚死刑。太后说，后刚因公事拷打人，偶然致死，按法律不应判罪。 少卿陈郡人袁帆说，邂逅是指案情已经显露，但犯人隐瞒不招，依法拷问审讯。现在这个羽林军一问就全部招供，后刚嘴里喊着打死他，用棍棒殴打没有道理，怎么能说是邂逅？太后于是削去后刚300户食邑，解除他的长十点玉职务。三月戊戌朔日发生日食，北魏平定西峡石之战的功劳。辛未日，任命李崇为骠骑将军，加仪同三司，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崔亮进号为镇北将军。崔亮与李平在宫中争功，太后让崔亮担任殿中尚书。北魏萧宝寅在淮河大宴，皇上亲笔写信劝诱他，让他袭击彭城，答应送还他的宗庙和家世亲属等人返回北方。萧宝寅把那封信呈报给北魏朝廷。夏季四月，淮河大宴修成，长九里，下面宽140丈，上面宽45丈，高20丈，重上齐柳，军营分布在上面。有人对康炫说，四条大河是上天用来调节宣泄旗帜气的，不能长久堵塞，如果开凿水渠向东排放，那么水流就会平缓，大宴就不会毁坏。康炫于是开凿水渠向东排放，又到北魏那边施行反间计，说梁朝人害怕的是开凿水渠，不害怕野战。萧宝寅相信了，凿山深达5丈，开凿水渠向北排放，水流日夜分流，仍然不见减少，北魏军队最终撤回去了。水所淹没的地方沿着淮河方圆数百里。李崇在峡石之间修建了浮桥，又在八公山东南修筑了魏昌城，以防备寿阳城被毁坏。居民分散到山冈丘陵上，淮水清澈，俯视房屋坟墓清清楚楚的在下面。起初大宴在徐州境内动工，刺史张豹子宣称认为自己一定会掌管这项工程。不久康炫以其他官职来监督施工，张豹子非常惭愧。不久皇帝下令张豹子受康炫调度，张豹子于是诬陷康炫与北魏勾结，皇上虽然没有采纳，但事情结束后还是把康炫召回了。北魏胡太后追念于中的功劳，说怎么能因为一次失误就废弃他其余的功勋，重新封于中为灵寿县公，也封崔光为平恩县侯。北魏袁法僧派他的儿子袁景龙率领军队抵抗张琦，张琦与他在加盟交战，大败袁景龙，屠戮了10多个地方，于是包围了五星。袁法僧还城自首，境内全都反叛，袁法僧派使者从小路向魏国告急。北魏从淮南邑赵镇南军司傅树衍任命他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率领步兵骑兵3000人赶赴救援。傅树衍进入境内转战3天，行军200多里，9次交战都取得了胜利。五月，傅树衍击杀凉州刺史任太红。敌人辽人听说傅树衍来了，都很高兴，在路上迎接参拜的人接连不断。张琦撤退保守白水，傅树衍进入州城，白水以东的百姓都安居乐业。北魏紫铜太守苟金龙兼任关城戍主，梁军到来时，苟金龙生病，不能部署指挥，他的妻子刘氏率领激励城中百姓登城抵抗，100多天士兵死伤过半。束缚高景图谋叛乱，刘氏斩杀高景及其党羽数千人，其余将士分给衣服食物、劳役一定军等，没有人不敬畏和怀念他。水井在城外被梁军占据，恰逢天降大雨，刘氏命令拿出公家和私人的布卷及衣服悬挂起来，脚步取水，城中各种杂物都储存起来。傅树衍到达后，梁军才撤退，北魏封他的儿子为平昌县子。六月庚子日，任命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简为右仆射。王简是王简的儿子。张琦多次从白水出兵侵犯北魏的加盟，傅树衍派遣虎威将军强求攻打信义将军杨兴起，杀了他，又夺取了白水。宁朔将军王光昭又在阳平战败，张琦亲自率领骁勇20000多人跟傅树衍交战。秋季七月，张琦军队大败，逃了回去，小建、大建等各个戍所都弃城逃走，东益州再次归属北魏。八月乙巳日，北魏任命胡国桢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胡国桢年老，太后其实不想让他出京， 只是想表示一方的荣耀，最终没有成行。康炫回去后，张豹子不再修治淮河大堰。九月丁丑日，淮水暴涨，大堰毁坏，声音像打雷一样传到300里外，沿淮河城镇村庄10余万口人都被冲入大海。起初，北魏人担忧淮河大堰，任命任城王元成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统领10万人马，准备从徐州出兵来进攻大堰。尚书右仆射李平认为不必动用兵力，最终他会自行毁坏。等到听说大堰毁坏，太后非常高兴，赏赐李平很丰厚，元成于是没有出兵。壬辰日，大赦天下。北魏胡太后多次前往皇亲国戚和功臣显贵之家，侍中崔光上表进谏说，李书上说，诸侯如果不是慰问疾病或凭吊丧事而进入诸臣家中，称之为君臣互相戏谑，没有提到王后夫人，表明没有到臣子家中的道理。夫人父母健在时可以回娘家，父母去世后则派亲去慰问。汉朝上官皇后将要废黜昌邑王时，霍光是外祖父，亲自担任宰辅，皇后仍然在五帐中接见群臣，以显示男女之别。如今帝族正繁衍，功臣显贵不断升迁，请托求见的很多，将成常例，希望陛下减少并停止出游，那么天下百姓都会仰赖，众生都会喜悦。任城王元成认为北部边境镇将的选拔越来越轻率，担心贼寇窥视边境，皇陵受到威胁，上奏请求重视镇将的选拔，加强警戒防备。皇帝下诏让公卿们商议。廷尉少卿原翻议论，认为近来沿边州郡官员不选择合适的人，只凭资历级别，有时遇到贪污之人，广泛设置数罗，多设将领，有时任用其左右亲信或姻亲，有时接受别人财物请托，都没有防寇之心，只有聚敛的意图。那些勇猛的士兵被驱使去超略，如果遇到强敌就成为俘虏，如果有所俘获就被夺走据为己有。那些羸弱老小之辈，稍微懂得一点铁匠手艺，略微了解一点草木之功，没有不被搜罗到营地，百般苦役。其余有的在深山伐木，有的在平路除草，贩运往来，络绎不绝。这些人俸禄既不多，资财也有限，都是收取他们的食券，发给他们的却是虚素，竭尽他们的力气，给他们微薄的衣物，使用他们的劳动，克扣他们的粮食，经历冬夏，加上疾病痛苦，死在沟渠中的十有七八。所以临敌伺机骚扰我们的疆场，都是因为边疆任职的人不得当的缘故。我认为从今以后，南北边疆各个藩镇以及所统辖的郡县辅佐统军直到戍主，都让朝臣王公以下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一定选拔有才能的，不拘泥于等级。如果称职或失职，连同举荐的人随时赏罚。太后没有采纳。等到正光末年，北部边境盗贼群起，终于逼近旧都，侵犯皇陵，正如元成所担心的那样。冬季11月，胶州刺史李继斩杀胶州反叛者阮宗孝，将首级传送到建康。起初北魏世宗建造瑶光寺没有完成，这一年胡太后又建造永宁寺，都在皇宫旁边，又在伊缺口建造石窟寺，都极尽土木之美。而永宁寺尤其盛大，有一座高1丈8尺的金佛像，十座如同中等身材人的金佛像，两座玉佛像，建造9层佛塔，挖地筑基，一直挖到黄泉。佛塔高90丈，上面的塔刹又高10丈，每当夜深人静，铃声10里外都能听到。佛殿如同太极殿，南门如同端门，僧房上千间，珠玉锦绣，令人惊心动魄。自从佛法传入中国，塔庙的兴盛从来没有过。扬州刺史李崇上表认为，高祖迁都将近30年，明堂没有修建，太学荒废，城阙府寺也多有颓坏，这不是用来发扬光大先帝基业，作为万国表率的样子。如今国子监虽然有学官之名，却没有教授之实，和兔丝、燕麦、南鸡、北斗有什么两样？事情不能两样同时兴盛，必须有进有退。应当停止上方属雕饰华丽的制作，节省永宁寺的土木工程，减少瑶光寺的彩瓦劳力，分散石窟寺的雕刻劳役以及其他不及的事物，在春夏秋三季的农闲时节修建这几项，使国家仪容庄严显赫， 礼乐教化心行，不是很好吗？太后用优厚的诏令回答他，但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太后喜好佛教，百姓很多断绝后代去做僧人。高阳王友李阳上言说，三千种罪过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不孝之大没有超过断绝祭祀的，怎么能轻易放纵违背礼法之情，肆意追求向佛之意，一人之身，父母年老，抛弃家庭，断绝供养，缺少当世的礼义，而追求未来的好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哪有抛弃堂堂正正的正事而跟从鬼教的道理。又如今南方还不安定，各种劳役仍然繁多，百姓的情况很多是为了逃避劳役，如果再听任他们，恐怕会捐弃孝慈，家家户户都成为僧人了。都统僧仙等人对李阳称佛教为鬼教感到愤怒，认为这是诽谤佛教，哭着向太后诉说。太后责备李阳，李阳说，天教神，地教纸，人教鬼，传说明则有礼乐，忧则有鬼神，那么明的是堂堂的，忧的是鬼教，佛本来出自于人，称他为鬼，我认为不是诽谤。太后虽然知道李阳的话是对的，但难以违背僧仙等人的意愿，罚了李阳一两金。北魏征南大将军田义宗请求担任东豫州刺史，以便招抚两个儿子，太后没有允许，最终死在洛阳。柔然扶拔可汗健壮勇武，善于用兵，这一年向西宫打高车，大败高车，俘获了高车王弥额突，把他的脚拴在烈马上，拖拽着杀死了他，把他的头漆成引器。邻国先前归附柔然，后来又叛离的，扶拔都攻打消灭了他们，柔然再次强盛起来。高祖武皇帝四天建十六年，丁酉，公元517年。春季，正月，辛未，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北魏大成贼的残余势力重新聚集，突然攻入瀛州。刺史宇文福的儿子员外散骑侍郎宇文炎率领奴仆和门客抵抗。贼人焚烧斋阁，宇文炎冲入火中把宇文福救出，肌肤和头发都被烧焦。他率众苦战，贼人于是溃散逃跑，他追击讨伐，平定了贼乱。甲戌，北魏大赦天下。北魏初期，民间都不使用钱币。高祖太和十九年才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派遣钱工到各地鼓铸。百姓有想铸钱的，可以到官炉铸造，但铜料必须精炼，不能混杂。世宗永平三年又铸造五铢钱，禁止天下使用不合规格的钱币。不久，洛阳及各州镇所用的钱币各不相同，商品无法流通。尚书令任城王元成上奏说，不能流通的钱币，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指的是鸡眼、炫凿这类，此外没有其他禁止。河西各州现在流通的钱币都不是法律限制的，过去一直禁绝，我私下感到困惑。另外，河北既没有新钱，又禁止旧钱，只用单丝肩、梳缕布，幅宽窄小，不合常规，把整匹布剪成尺来交易，以计有无，白白增加纺织之劳，不免饥寒之苦，恐怕不是救济冻累、抚养百姓的本意。钱币的作用是串起来连续不断，不用借助度量衡，公平简易，是计事的合适工具，我认为非常合理。请求下令各州镇太和钱与新铸五铢钱以及古代各种钱币中民间方便使用的，只要内外完好，即使大小不同，都允许流通，贵贱的差别自然依从当地市价，这样货物可以流通天下，公司没有阻碍。至于鸡眼、炫凿以及倒铸，毁大钱铸小钱，制作新桥伪劣不合法的，按法律治罪。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意见。但河北钱少，百姓仍然用实物交易，钱币不进入市场。北魏很多人偷偷冒领军功。尚书左丞卢仝翻阅吏部的功劳簿加以核查，发现冒领官阶的有300多人。于是上奏说，请求集中吏部、中兵二局的功劳簿核对奏案，重新制作两份，一份交给吏部，一份留在兵局。另外，在军中斩首达到一阶以上的，立即命令行台军司发给凭证，从中间竖着撕裂，一半给立功人，一半送往门下省，以防假冒。胡太后听从了他的建议。卢仝是卢玄的族孙。中尉袁匡上奏请求调取景明元年以来的内外考核部、吏部任命书、中兵功勋案以及各种考核等级，想要核查校对那些冒领官阶、盗取官职的人。胡太后同意了。 尚书令任城王元成上表认为，法律忌讳繁琐苛刻，治理贵在清简节约。御史的职责是负责封文举报，如果听说有冒领军功、虚假官阶的，只应调取该卷簿册，审查虚实，依法惩处。哪里需要调动一省的案卷，追究两季前的事？这样追查过失，谁能承受得起？这实在是圣朝应当慎重对待的。胡太后于是停止，又因为袁匡多次进言不被采纳，担心他辞职，想安抚他，于是加封他为镇东将军。二月，丁未，立袁匡为东平王。三月，丙子，下令织造官，文锦上不得织出仙人鸟兽的形状，因为裁剪这些形状有违人术之道。丁亥，北魏广平文穆王袁怀去世。夏季，四月，戊申，北魏任命中书监胡国桢为司徒。梁武帝下诏认为，宗庙祭祀用牲畜，会有累及阴间之嫌，应该都用面制品代替。于是朝野喧哗，认为宗庙废除牲畜，就不再是血食了。武帝最终没有听从。八座官员于是商议用大肉干代替一头牛。秋季，八月，丁未，梁武帝下诏命北魏太师高阳王元雍入居门下省，参与决策尚书奏事。冬季，十月，梁武帝下诏认为宗庙祭祀还在用肉干，再次商议替代，于是用大饼代替大肉干，其余全部用蔬菜水果。又新建制进殿、景阳台，设置七庙神座，每月中两次设置禁俗贡品。乙卯，北魏下诏，原京城、平城的市民没有迁居洛阳的，都允许留居原地作为永业。十一月，甲子，巴州刺史谋汉宠叛乱，投降北魏。十二月，柔然福巴可汗派四禁卫比见等人到北魏请求和解，用对等国家的礼节。这一年，梁武帝任命右卫将军冯道跟为豫州刺史。冯道跟谨慎厚道，不善言辞，行军时能约束士兵。诸将争功，唯独家道根沉默不语。他治理政务清简，官吏百姓都怀念他。梁武帝曾感叹说，冯道根在的地方，让朝廷不再觉得还有一个州。北魏尚书崔亮上奏请求在王屋等山采铜铸钱，皇帝同意了。此后百姓大多私自铸钱，钱币逐渐薄小，使用时更清贱了。梁高祖武皇帝四天建十七年戊戌，公元518年。春季，正月，甲子，北魏任命低足酋长杨定为阴平王。北魏秦州羌人反叛。二月，癸巳，安成康王萧秀去世。萧秀虽然与梁武帝是布衣兄弟，等成为君臣后，他小心敬畏超过疏远卑贱之人，梁武帝因此更加认为他贤德。萧秀与弟弟始兴王萧旦尤其有爱，萧旦长期任荆州刺史，经常分一半俸禄给萧秀，萧秀心安理得的接受，也不推辞多少。甲辰，大赦天下。即有北魏大赦天下，改元神归。北魏东益州低人反叛。北魏孝明帝召见柔然使者，责备他们不按藩属礼仪行事，商议依照汉朝对待匈奴的旧例，派使者回访。司农少卿张伦上表认为，太祖开创帝业，日不暇己，于是让小子流窜一方，也因为中原多事，及华夏而缓夷狄。高祖正致力于南征，没有闲暇北伐。世宗遵循遗志，如使来接受而不答复，认为大明临朝，国富兵强，对于抗敌之礼，有什么可害怕而去做，有什么可求而实行呢？现在柔然虽然仰慕得意而来，也是想观察我强弱，如果让王臣奉命出使鲁廷，与他们称兄道弟，恐怕不是祖宗的本意。如果事情不得已，应该下达制诏，显示上下之宜，命宰臣致书，小玉归顺之道，观察他们是否听从，慢慢用恩威进退，这样王者的体统就端正了。怎能因为戎狄互相兼并，就立刻亏缺典礼呢？孝明帝没有听从。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三月，辛未，北魏灵寿武进公于中去世。北魏南秦州低人反叛。朝廷派龙骧将军崔袭持节小玉他们。夏季，四月，丁酉，北魏秦文宣公胡国桢去世，追赠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号称太上秦公，加九锡，用特殊礼仪安葬，赠给丧葬仪仗，待遇极为优厚。 又迎太后母亲皇甫氏的灵柩与胡国桢合葬，称为太上秦孝母君。谏议大夫常山张普惠认为，前代没有称皇后父亲为太上的，太上之名不能用于人臣。他到宫门上书陈述，左右没有人敢为他通报。恰逢胡家挖墓穴时遇到磐石，于是暗中上表，认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太上是因上而生明，皇太后称令以系于赤下，大概是取三从之道，远同文母列于时乱之中，现在称司徒为太上，恐怕有为系赤之意。孔子说，必也证明乎。近来占卜及地确定墓穴，却因此而改卜，或许也是天地神灵以此垂示至戒，启发圣情，恳请停止逼上的称号，以腰连让之福。胡太后于是亲自到胡国桢宅邸，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广泛讨论。王公们迎合太后心意，争相劫难张普惠。张普惠随即应变辨析，无人能折服他。太后派元叉向张普惠传令说，朕所做的是孝子之志，卿所陈述的是忠臣之道，群公已有诚意，卿不得苦苦逼迫朕，以后有所见解不要不说。胡太后为太上君建造寺庙，壮丽与永宁寺相等，上书上奏恢复征收百姓的棉麻税。张普惠上书认为，高祖废除大斗，去掉长尺，改重称，以爱民薄赋，知道军国需要棉麻之用，所以在绢税中增加棉八两，在布税中增加麻十五斤，百姓因称尺所减，不止于棉麻，所以高兴的供应调赋。从这以后，所征的绢布逐渐又长又宽，百姓皆怨，朝野皆知。宰府不探究其根本在于幅宽长度超标，就急忙取消棉麻税。不久，尚书以国用不足，又想征收，失去天下的大幸，放弃以行的成兆，追回以前的错误，使后来三十不考虑库中有大麻，而群臣共同窃取，为什么呢？因为所输送的物资有的斤两多出百铢，没听说有关部门依法治罪州郡，有的稍微粗劣就处罚户主，连及三长，因此库中绢布超标准的很多，群臣领取俸禄都求长宽厚重，没有准级，没听说以符皮有余退还官府的。现在想恢复征收棉麻，应当先校正称尺，明确立下严禁，不得过量，让天下知道二圣爱民惜法如此，那么太和之政就会重现于神龟年间了。张普惠又因为北魏孝明帝喜欢游猎苑囿，不亲临朝政，过分尊崇佛法，郊庙祭祀多委托有关部门，上书恳切劝谏，认为种植不思考的名业，耗费巨资于声名，削减俸禄劳力，进宫无事之僧，重事云殿，远求未来之报，黎民朝臣在外叩首，旋即僧众在内遨游，违礼背时，人神为何？我认为修朝夕之因，求节末之果，不如收万国欢心，以侍奉双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恳请陛下谨慎修养威仪，为万邦做表率，亲自至郊庙之虔诚，亲行朔望之礼，在太学行事殿里结心于吉田，酌情裁撤僧寺不及的华饰，恢复百官长期折损的俸禄，已建的务必简约速成，未建的一概不再兴建，这样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节用爱人，法俗都依赖了。不久，孝明帝下令外廷商议事殿之礼，又从此每月一次接见群臣，都是采用了张普惠的建议。张普惠又上表议论时政得失，胡太后与孝明帝把张普惠召到宣光殿，随侍劫难。临川王萧红的妾弟无法受杀人后，藏在萧红府中，梁武帝命令萧红交出，当天伏法。南司上奏请免萧红官，梁武帝在奏章上批示，爱护萧红的是兄弟私情，免萧红官的是王者正法，所奏可行。五月，戊寅，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被免官。萧红自从洛口战败，常常心怀羞愧愤恨，京城每次有盗贼事发，就假借萧红的名义，多次被有司弹劾，梁武帝每次都赦免他。梁武帝临幸光宅寺，有盗贼埋伏在骠骑行，等待梁武帝夜间出行。梁武帝将要出发时，心中一动，于是从朱雀行经过。事情败露，盗贼声称是萧红指使，梁武帝哭着对萧红说，我的才能胜过你百倍，处于这个位置尚且担心不能胜任，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不是不能做汉文帝，只是念你愚昧吧。”萧红叩头称没有此事。于是因藏匿无法受之事，免去萧红官职。萧红奢侈僭越过度，聚敛财物无厌，仓库将近百间，在内堂之后锁闭很严，有人怀疑是兵器，秘密报告梁武帝。梁武帝对兄弟情谊很厚，特别不高兴。有一天，送丰盛食物给萧红的爱妾姜氏说：“我要来你这里欢宴。”只待老朋友舍生校尉丘陀卿前往，与萧红及姜氏开怀畅饮。半醉后，对萧红说：“我现在要看看你的后房。”即叫来轿子，径直前往堂后。萧红恐怕梁武帝看到他的财物，脸色恐惧。梁武帝更加怀疑，于是逐屋检查，每100万钱堆成一具，用黄榜标出，1000万钱为一库，悬一个子标，这样有30多间。梁武帝与丘陀卿屈指计算，现钱有3亿多万，其余屋子堆满布卷、丝棉、漆蜜蜡等杂货，只见满库，不知多少。梁武帝这才知道不是兵器，大为高兴，对萧红说：“阿六，你的生计可真大啊。”于是更加畅饮到夜晚，举烛而回，兄弟这才更加和睦。萧红在京城有数十处抵舍，出借现钱利器券，每次用田宅底店作为抵押，写在文契上，到期便赶走契主，夺取其宅。京城及东部地区的百姓失业的不止一家。梁武帝后来知道了，规定抵押契券不能再强行夺取，从此开始。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炳一向有风骨气度，被梁武帝器重，军国大事都与他商议决定，任命他为安右将军兼扬州。萧炳自认为越亲而居扬州，流泪恳切推让，梁武帝不许。他在州尤其以名段著称，服教严整。辛巳，任命萧红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已有又以本号行司徒。臣司马光说，萧红为将则使三军覆没，为臣则涉及大逆，梁武帝赦免其死罪还可以，但几十天之间又让他位列三公，对兄弟之恩确实深厚，但王者的法度究竟在哪里呢？当初洛阳有汉朝所立的三字石经，虽然多次经历战乱，但最初没有损失。等到北魏冯熙、常伯夫相继担任洛州刺史时，毁坏取用这些石经来建造佛塔和佛寺，于是导致大量散失损毁，所存留的丢弃在草丛灌木中，僧俗之人随意取用。侍中兼国子祭酒崔光请求派遣官员看守，命令国子博士李煜等人修补残缺的部分，胡太后同意了。恰逢元叉、刘腾作乱，事情就搁置了。秋季七月，北魏河州羌人却铁忽反叛，自称水池王。朝廷下诏任命主客郎袁子公为行台去讨伐他。袁子公到达河州，严厉约束州郡和各军，不得侵犯百姓一草一木，也不得轻易与贼军交战，然后展示威严和恩德，使他们知道悔恨恐惧。八月，阙铁忽等人率领部众到袁子公处投降，前后不到20天。袁子公是袁怀的儿子。北魏宦官刘腾手不识字，但有很多奸诈计谋，善于揣摩别人心意。胡太后因为他在保护自己方面有功劳，连续升迁他至侍中、右光禄大夫，于是他干预政事，收受贿赂，替人求官，没有不成功的。河间王元琛是袁简的儿子，担任定州刺史，以贪婪放纵著称。等到他离任回京，太后下诏说，元琛在定州唯独没有把中山公带来，其余没有什么不弄到的，怎么可以再任用，于是将他废黜在家。元琛于是请求做刘腾的养子，贿赂刘腾金银财宝数以万计。刘腾为他向太后进言，得以兼任都官尚书，出京任秦州刺史。恰逢刘腾病重，太后想趁他还活着时让他显贵。九月，癸未朔初一，任命刘腾为卫将军，加授仪同三司。北魏胡太后因为天象有变异，想用重现高太后来承受灾祸。戊申26日夜晚，高太后突然去世。冬季十月丁卯15日，用尼姑的礼仪埋葬在北邙山，谥号为顺皇后。百官穿着单衣，佩戴鞋巾，送到墓地。事情结束后就脱去丧服。乙亥23日，任命临川王萧红为司徒。北魏胡太后派遣使者宋云与僧侣慧生前往西域求取佛经。司空人成王元成上奏说， 从前高祖迁都时，规定城内只允许设置僧寺和尼四个一所，其余的都设置在城外。大概是因为僧俗归宿不同，想要他们清静地居住在尘世之外的原因。正始三年，僧统慧深开始违背之前的禁令，从此以后诏令不行，私自拜谒的人越来越多，都城之中寺庙超过500座，侵占百姓住宅几乎占1/3，屠宰、贩卖等污秽场所与寺庙混杂相邻。过去代北有法秀的谋反，冀州有大成的变乱。太和、景明年间的制度不只是让僧俗道路不同，也是用来防微杜渐。从前如来传教多依靠山林，如今这些僧徒留恋城市，正是因为被利益欲望引诱不能自制，这是佛教中的糟粕，法王中的涉属，内界所不容，国法所共同抛弃的。我认为都城内没有建成的寺庙可以迁徙的，应该全部迁到城外，僧人不满足50人的，合并小寺入大寺。外州也依照此标准，下诏听从了他的意见，但最终没能实行。这一年，北魏太师元雍等人上奏说，盐池是天然的宝藏，养育众生，先朝对此设尽限制，也不是随便要与小民争利。但利益来自天然盐池，渠用没有法度，有时豪强贵族封禁守护，有时禁地百姓吝惜把持，贫弱的人从远方来，远远地感到绝望。因此设置主管官员，让他们裁断监察，强弱兼顾，务必使之得其所。1/10的税自古就有，重要的是远近公平，公私两便罢了。等到真琛起奏请求解除禁令，却让绕池的百姓郁宝光等人擅自固守。说到他们的障碍禁令比官府重一倍，取用自由，贵贱任其口说，请求依照先朝的禁令为宜。下诏听从。